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继续创世纪第八章的查考。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今天开始创世纪第八章的查考。那请飞鸟帮我们读一下第八章一至六节的内容好吗？
创世纪第八章一到六节，神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诺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用一句时下比较流行的话说，进入新纪元。和刚才的天昏地暗、洪水滔天完全不同。其实我在第七章有一些没有说尽的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整个洪水事件啊，我们把它和创世纪做一个比较的话，会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知道在神创造天地之前，天地是混沌的，那时候水是分不开的。就有点像天上和地下的水汇聚到一起的那个洪水滔天的景象。因为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的第二日呢，就把水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那我们看到在挪亚经历的这个大洪水呢，神让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同时又混合在一处，很有点像这种逆操作的这样一个场景啊。上一节课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大河给我的一点点启发，其实当时我想接着他的话说，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如果我们把挪亚造方舟整个的过程和我们现在面对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是什么呢？神要定义救诺亚，对吧？神用的是一个方舟，在人看来是诺亚自己定了这个方舟，然后诺亚躲到这个方舟里被洪水浮起来，诺亚得救了，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的查考，我们说的很清楚，方舟是怎么做的，神让他做的，
对，
按什么尺寸做的，按神的尺寸做的，这个方舟能不能扛得住一场洪水，根本扛不住，对吧？是神在看顾保守这个方舟。那我的问题就是，那还不如神赐给他们一个船，对吧？万全万有，把他们放在里面，甚至吹一个气泡，让他们在气泡里就安然度过整个的洪水期，难道神做不到吗？一定能做到，但是神没有，神让挪亚用自己的刀啊、锤子啊、凿子啊做一个方舟，把这个方舟做好之后，让他躲在这个方舟里，让他完全参与了这个施工。就是我的特别的感动就在于，我们经常说神打一个响指让全世界该信神的人都信了神，他做不到吗？他当然能做到。神既然预定了一切，何苦还要让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传福音、印单章、做节目、去敲门、去拜访呢？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神让我们像挪亚一样参与到这个施工中。那么挪亚是不是靠着这几块木头，是不是就靠着那样一个船他就能够躲避神的审判呢？不可以。是不是神就一定要借着你我做的这些工作，我们认为的这些工作就可以把神的福音传到地极呢？不可以。是一定神参与其中的。神如果不参与其中什么都没有，但是神愿意让我们参与到他的施工中来。我觉得这也是 对现在的基督徒让我们积极的进入到福音事工中的用意是很相像的。
你这个话题上我要问，因为我一直想一个定义吧，就是说你说神在诺亚的这个定方舟的过程中间让他积极的参与到这个里面，那么这个东西对诺亚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或者是说神现在让我们参与到这个福音事工中间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啊，很明显，如果上帝没有跟诺亚同在，我觉得诺亚扛不住当时他的那个环境对他的讽刺和打击，也就是他没有那个信心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把这方舟造出来，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材料来做出来，他根本没有这能力。也只有他因着他信上帝的话，上帝对他的改变，他才有具备了这种能力。那么包括我们要平时，如果要是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上帝没有跟我们同在，我们依然扛不住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和各种打击或者各种挫折，我们也可能就跟世界上就同流合污了。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有什么改变，就在这儿改变，
就是说当时哈世界都败坏的时候，
嗯，
神在跟挪亚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哈，我为什么琢磨挪亚他怎么能听进去，他怎么能听得懂，
嗯，
其实吧你看整个过程推回去看，其实上帝在这过程中哈隔一段时间就跟他说一句话，
嗯，
这里边没有挪亚说什么，
嗯，
全都是上帝跟他说，
嗯，
从最开始上帝跟他说他的感情上的那个承受世人的败坏，
嗯，
他非常的忧伤，然后开始跟挪亚说我打算怎么办，
嗯，
然后又说尺寸，他是隔一段时间就跟他说一下，隔一段时间就跟他说一下，然后挪亚哈特别的奇妙的是挪亚都遵照上帝说的去做，而他在做的过程中上帝又不断的向他显现，一直到进方舟，一直到怎么带动物，一直到发洪水。特别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挪亚当时发了洪水的时候，我在想他站在方舟里，或者阳光说的他躺着也好，他叫也好，他其实不知道那个水已经涨到比最高的山头都高出去。
对，因为窗户一直
是
关着的。
知道的，
嗯，
对吧，那上帝让他留一个窗户在上面，其实他当时我不知道他怎么琢磨上帝跟他说这些话，但是他真的做了。做了以后你想啊，从天到地的那个水哗哗下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时候，那个方舟在摇的时候，他害怕吗？他恐惧吗？如果是他恐惧的时候，那么黑他在想什么？
说得好。
嗯，
小西在给我解释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摩西了。
嗯，
神拣选摩西的时候，因为摩西是一开始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的将信将疑，他的信心并不是很完备的，也就是说诺亚又是一个特例，诺亚是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义人，他已经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即便说是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小西也说神其实不停的一点点的带领，亲自带领着诺亚，然后那么我就听明白，就是说就包括像神一步步带领这个摩西的道理一样，其实是在整个的事工过程中间，因为阳光刚才问的问题，神能不能打个响指吹一个气泡就出来，一定是可以，但是在这样一个气泡中间，这一个存活在这个气泡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诺亚，他的信心不像他亲手打造了这个船之后，亲自参与了这个救赎计划之后，就是这种的施工之后，他所建立的这个信心的这个程度。
嗯，对，我想小西还想说的就是说，只有经过了前面信心的锤炼，在审判到来的时候，
对，
你才能够平安过关。
对，
因为你看见了，你看见神怎么审判。
是的，
但是我们也不妨从其他的角度来看，
嗯，
圣经说诺亚是个义人，
嗯，
然后我们看到诺亚一步一步的行为，
嗯，
因为神说他是个义人，不见得是说他造方舟之前是个义人。神说他是个义人，是对他一生的一个概括，
嗯，
不是说因为你之前表现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得救，
嗯，
对吧，
嗯，
而他在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现什么是神眼中的义人。
嗯嗯，
第一，他并不是说一点错误都不犯，我们知道他后面是犯了错误，但是他在所有的事上都遵命于神，
有道理，
都遵从于神。
也就是他这个义人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刚才阳光定义的比较好，就是说他正是在神所交代给他的所有的吩咐上面，神知道这个义人他是可以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的。
是你比如说也有一个义人，但他对我们的教育就没有诺亚那么大。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诺亚的先人以诺。我们只听到一句话说与神同行三百年，
对，
神就把他接走了。我们就想他有多么义呢？
他
做了什么
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不知道。
对对对，
而神借着诺亚的一斧一凿一斧一凿，就把神的这个叙述呢表现出来了。
有道理。
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做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东西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老说要彰显神的荣耀，实际上都是与神同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神希望我们与他同工，在这里面神的目的不是得一个方舟，神的目的是得诺亚这个人。
对，
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诺亚把他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最终的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借着诺亚这一支人这样去做。所以我认为他让诺亚参与到他这个事工中，对人对神都是有益的。
有解经的资料在讨论第八章的第一节里面的后半段，说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有的这个学者他就把这个风啊和灵，就神的灵呢，就是相比到一起。那么一开始我就很警觉，我觉得你这个要小心，因为他们就在提到这是一个好像像是一个重新创造的一个过程呀等等之类。我们不敢说神对这个地是又进行了一个二次创造，因为显而易见所有的这种带领中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出来。
对，起码神学上是没有正统的这样的归纳的。
对对对对，
但是呢亚当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
亚当也可以是整个人类时代的开始，
对，
毫无疑问，挪亚是第二个时代的开始，第一个时代的开始和第二个时代的开始，叫它第二次创造，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第一个时代留下来的，
对，
神这一次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保留，我并没有再做一次，什么时候是神再做一次的时候？我认为就是耶稣再来以后，那个新天新地是神
再
做一次，
对，那是和现在我们的整个完全不同。
而那个再做一次呢，是属灵的再做。飞鸟，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八章的第一句话？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对，
我看到一个资料，我相信大河可能也看到这个资料，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是
因为这里面三位一体的神据说都在了。什么叫三位一体神都在了呢？上帝在，我们知道的哈。神叫风吹地，神叫神的话语或者是神的旨意，神的道，这个是指耶稣基督的。那么风我们也都知道是灵，是吧？所以神叫风吹地，好像也是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做工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是水势渐落，这次没有把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呢在这里呢他会有一些其他方向的解释哈。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真理，但是呢也是一个思路。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一次大洪水啊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包括对人的寿命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看到那时代人都是活八九百岁的。
对。
那为什么到了这一代就是一两百岁就差不多了呢？是因为啊据说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经过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混合之后，好像大气层就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射线进入了地球，然后导致一些生物的寿命就大大的减短。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说法。貌似还有点科普的意义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最终不是要科学的证明神。
对。
我们知道所谓的人类的科学也是神给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去发现神创造奇妙的这样的一门学科，神的一个赐予而已。所以我更愿意理解的就是圣经原文告诉我们什么，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对，就是你要查整个的大洪水的章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的就是解经资料他愿意引用一些 所谓的人类的考古呀，科学的这个角度，它其实都是一个尝试证明的一个过程，相当于是人是还是在试图证明神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现在不是为神的存在找证据，
对，
我们明确神的存在，我们才能读经读到这里。
没错，
第一句经文里面其实前三个字啊，就是神纪念，
嗯，
这三个字吧，
这也有意思，嗯，
很有意思。为什么哈？你看，在第八章之前，神纪念都体现在就是他与挪亚同行上。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事儿，对吧？我们看得见他跟挪亚说话，他向挪亚显示他的心意，他的忧伤。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哈，根本就没有看见神再跟挪亚说。啊，我几月几号我就会让水退了，或者怎么都没说。
嗯，
但是这三个字呢，就在他后边的所有的行为中告诉我们，其实他满心惦记的都是挪亚。
嗯，
我同意，就和我们在学创世纪最开始一样。
嗯，
我们看到又是造太阳，又是造月亮，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给人创造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开始，同样。
同样
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因为它跟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有
连着
带
的。嗯，
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
嗯，
那么第八章的第一节接着说神纪念挪亚。
哎，
在这150天，
嗯，
大水当中，
是
就是支向水边，这个挪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个时候上帝没有
粮食总有吃完的时候
所以上帝没有忘却他们在方舟里的这些人。
第八章的第二节跟第七章的第十一节是恰好是配的。
对，
嗯，
那边也是说渊源，这边也是说，
对，
然后那边是开了，这边
是
止住了，
闭
塞
了。
就整个这过程，挪亚他是置身其中的，那个大水发出来的声响和止住的时候，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个水势渐落和水势渐涨，它可是都是置身其中的。
嗯，它是置身其中的。
我愿意相信诺亚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它其实不煎熬。我觉得他是应该
是，这个我们没法知道。嗯，
对，
有可能他在里面和动物开运动会呢，对吧？也可能他每天都在祷告哈，
因为他给我们看见所有的顺服，在船里面的日子，我相信。他既然愿意从一开始就顺服神，他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150天还是350天，对于诺亚来说，他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知道有一天他会。
可我觉得你这个是理论化的。
嗯，
因为我们跟随主的过程，我们是知道的，你经历神，你才会信。你真以为你信了的时候，当神把你放在一个困境中的时候，你仍然是被受煎熬。
有可能。我更倾向于小西的这种说法。
嗯，
我有证据。
嗯，
等一下我们学到下一部分经文的时候，
嗯，
就是挪亚盼不盼着知道外面的情形啊？他如果他是非常的 enjoy， 他就是在这开动物运动会了哈，
嗯，
他很开心啊，每天都很 happy， 信心也很大，反正就躺平了等呢，还是他也有属世的这个焦虑呢？
嗯，
等一下我们学下面经文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
嗯，
我在这儿呢是想跟各位讨论另外一个词，就是神纪念。就纪念这个词呢，我在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是很不习惯的。包括纪念啊，或者是神必报答你啊，这个都不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中文的习惯。
对，
它的纪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于对一个英烈的、对于先辈的这样的一个怀有崇敬的追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的英文真的是 remembering。
对啊，所以他当时的白话翻译呢，他就是直译过来的。所以这个纪念呢，可能在很多弟兄姐妹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或者你没有接触过圣经的时候呢，你也会在这些词上呢产生一些不舒适感。
我有。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是20世纪初这个白话文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有的时候直译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和今天的白话文，包括那个时代的英文和今天的英文，都有很多的用法的不习惯哈，不要在这个上面有太多的纠结。
嗯，但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词啊，你要是一定坐在那儿安静的去琢磨它这个用词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就是他们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所用的词其实是比我们现在用的恰当。
这就是我心里头觉得非常感谢神的地方。
嗯，
这就是它的奇妙。
对，
即使是按照语言学说， 如果你在这个小学的语文课堂上你写啊，我爸爸纪念我
啊，对对，
肯定老师就给你打一大红叉，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是呢，我们能够读出这个词到底它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包括里面的心境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表达的很准确，
精确。
没错，查到那个亚拉拉山上。亚拉拉山是
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和阿塞拜疆的
叙利亚之间。
十几年前呢，也信仰方面很有造诣的梁彦成博士呢，曾经带队去过几次亚拉拉山去考察这个方舟的遗址。
嗯，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太高，终年积雪，所以最后呢也没有最终考察的结果。但是我也一直在盼望着这结果能尽快出来。
但我觉得这个方舟被发现，如果真的是完全吻合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描述的话，哈，它也不能，比如说对你我现在的这种的信心有任何的增长。翻过来说，也不能对您所要去传讲福音的这个人的信心有什么帮助。我觉得因为这个世界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所谓的确据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这个东西不符合世人的这个利益观念的话，我们一定会选择去要么就是曲解它，要么就去忽视它。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体两面。一方面来说，我们不需要给神找证据，
对，
你即使有满把的证据，世人该拒绝神还是会拒绝神，
是是，
这个我是支持你的这个说法的。
嗯，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应该看到是神有时候也会把一些证据给人，让这个传讲他福音的人，让信他的人呢更有信心，让信他的人呢更有凭据。
对，
比如说死海古卷，死海古卷的发现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坚定，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因为在当时啊，他们总是怀疑旧约圣经中的很多书
是后
书卷是后写的，因为是和后面的预言呢这个太吻合了，说这肯定是后面照着这预言写的，就是照着枪打的枪眼画的靶子，
没错。
后来按照这些完全所谓科学的检测方法检测出死海古卷，就是抄写的那个死海古卷，那个古卷本身成书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了，所以非常大的粉碎了后面人们的这些臆想和泼脏水，
同时还证明了历代的文士在抄写经卷的时候的严谨。
对，
一千多年的这演变，这个没有什么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信心的根本不是靠证据解决的，
是
你在寻找这个证据的时候到底指向的是什么。
不停的去追求这个某一个考古证据啊，容易走向一个证物崇拜。我还是说，就是看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我们不是凭着那些信的。
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证据啊，人有这么一个本能，就是想通过我们眼见的证据来证实神。但是事实上呢，神自己的话语，神的道才真正是真理。在这里边，神其实都告诉我们了。我们来看就是第八章的第四节，就是神是连具体时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可以根据神说的时间，待会儿我们也许能推出来整个挪亚方舟这件事具体的时间都非常精确。但是有一点大家想过吗？就是方舟停在了亚拉拉山上，上帝造的山的名字是确凿的在那里，今天都在，不用去考证，就在那里，怎么就这么巧，这个方舟啊飘啊飘啊，怎么恰好就飘在这个山顶上了？看起来这山顶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山顶，对吧？之后还有水呢渐渐的就退下去，你看第五句经文说哈，水又渐退，然后到了十月初一日，那是七月
十七，
然后这个时间神也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了啊。可是人们很少在这上去琢磨，偏偏去琢磨那个残骸，找不到人要来证明。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辩论的这些东西啊，所有对神的信呢，真的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所有的
实物上、
实物或者是证据上面。
对，
因为 您在念这些的时候，我就知道您在说这个具体的日子呀等等之类这些东西。嗯，其实当如果我不愿意信的时候，我可以否定一切。一个人他要是想否定一切，他总是可以找见。这我们在查经之前，我们也讨论说，目前的 AI 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这种地步了，对吧？所以，如果对于一个你时刻警醒的一个人，你会小心说不要被这个一个假的证据所蒙骗了。但如果你是一个抱定了信心决心，我是不想信的一个人，你给我看见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话就是背着牛头也不认脏，就是牛头在我身上背着，你说我偷牛我还是不承认，我可以有百般的借口来拒绝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存在，对吧？所以对于七月十七也好，还是说十月初一也好，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看见了就是神的记载的详备，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里面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关于这个洪水的所有的一点一滴的东西，然后去思想，让我们明白，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它是足足够够的让所有在地上的生命全部都死亡，因为它150天的一个日子，对吧？
对对，这个恰好吧，就是飞鸟刚才说的，为什么在第六章的第八节有这样一句经文，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你看啊，这个船呢停在亚拉拉山上之后，到了第五节呢，山顶就都现出来。你可以想象怎么这个方舟就偏偏停在最高的山顶上，它其实可以一直飘，那个水都退了以后它停在地上也可以，但是它就在最高的山顶。这个里边呢很有意思啊，它就能看见那个水啊就在它眼前
逐渐的落下去，
然后所有那边低一些的山顶又都逐渐露出来。
诺亚看不见，
为什么看不见？
因为它还没开窗户呀。
诺亚开了舟的窗户也没出去，
它窗户是朝上的，
它窗户是朝上的。
当然其实在这里面没有巧合出现，就是神让这个船呢，或者是这个方舟呢，它停到一个高处，我们不管它是最高处还是 不次高处，
对，
停在一个高处，它是足以在率先呢，就它可以
着陆，
就着陆了。对，它其实是要求它在那个地方着陆。
我不同意。我下节课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同意。
好，可以。
好吧，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一节课我们学到的。我们这节课我觉得就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都同意的，就是上帝不需要用证据来证明。
对，
没错。
哎，我们的信心是关注在神本身上面的。
对，
我们是透过神在诺亚这个事情上的作为来看神的心意的。
对，
好了，我们这节课就结束在这里，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天父，你的眼光和心思所的